大萧条时代结束前后，即使我们家存款还很少，我父亲就有一大奢侈消费。他会从位于第五大道的律师事务所出来，到街对面的布伦塔诺这家美国顶尖的书店，扎进他喜欢的五六本非虚构书籍之中，霍姆斯大法官与拉吉斯的书信集，伯特兰·罗素、乔治·桑塔耶纳、卡伦·霍迪，与弗洛伊德相比，他更喜欢他的理论，还有纽约市立学院著名的哲学家莫里斯·拉斐尔·科恩的著作。所以虽然我俩的共同语言不多，可有一天我在大学时往他办公室打电话找他，这可是稀有事件。我说看见布伦塔诺书店在打广告卖两卷本套装的布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特价只要6美元，拜托他过马路去帮我买一套。下一次我从学校宿舍回家时，他果然等着我。我母亲则始终如一地爱读书，反复阅读的旧书，从公共图书馆借的书，还有从所谓租书店里租的书。租书店通常开在文具店或者药店里，一角或者一角五分就可以租最新的热门书籍看3天。我自己嘛，到高中时这3个来源的书都看，每天晚上至少要读一本新书，以满足我强迫症一般把每一本畅销书或畅销书黑马在出版几天内就读完的愿望。这种强迫症的关键是我对畅销书排行榜的嗜好，我疯狂地跟踪排行榜，我觉得这种嗜好更来自我对统计数字的痴迷，而非书籍本身。我还记得一个同时有2本新书要读的危机时刻，因为直到我出发去夏令营的前一天才接到，分别是《每月之书俱乐部》和《文学工会俱乐部》的最新选书，一本是马杰利·夏普的《大不列颠马厩》，另一本应该是达芙妮·杜穆里埃的书。我通宵狂读，留给母亲第二天去还书。既然书在我们家是天经地义的东西，我觉得我们一家三口都坐在餐桌前读书这种场景也是合情合理的。后来我才意识到这可不正常，这是某种特殊的心理障碍的症状。我的阅读方式也挺古怪的，可以说我是吞书，一目十行的浏览，而不是逐行细读。我15、16岁时被人批评炫耀读书的一个罪状，就是14小时内一口气读完《战争与和平》。等我成为编辑时，这种浏览的习惯就必须改变了。这对迅速判断书稿好坏很有帮助，但编辑工作本身是一种缓慢的、耗费心血的过程。为了尽善尽美，我必须改变阅读习惯。我10岁、11岁的时候，父母认为我应该呼吸更多新鲜空气，不能总是窝在西96街的公寓楼9楼，于是我被要求每天至少有1小时的户外活动。我家离中央公园近在咫尺，可大自然对我没有吸引力，现在仍然如此。同一个街区里也有几个小孩，我可以和他们一起玩警察抓强盗的游戏，我确实也玩过几次，可那有什么意思？在那1小时规定的户外时间里，我通常都是站在公寓楼看门人旁边玩溜溜球，时间一到就上楼回到我的书和广播中间。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文字比真实的生活更真实，当然也更有意思。我如痴如醉地追读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类型作家，托马斯·毕·科斯坦，《黑玫瑰》《银杯》，弗朗西斯·帕金森·凯斯，在安托万家的晚餐，一个骑士来了，塞缪尔·谢拉巴格，卡斯提尔来的船长，狐狸王子，弗兰克·耶比，哈罗的狐狸，一个名叫梦幻的女人。也大量阅读二流作家，约翰 P 马昆德，赛珍珠，约翰奥哈拉，当代的文学偶像伊芙琳沃，乔治奥威尔，福克纳，还有经典作家巴尔扎克，狄更斯，哈代，马克吐温。我上大学以前这些年的阅读体验中， 关键性的一次是16岁时初次读《艾玛》。当我读到艾玛在伯克斯山野餐的那一个著名场景中，羞辱落魄的不招惹别人但爱说话的贝茨小姐时，我的心里充满羞愧。这一幕鞭策我审视自身随意不善待别人的行为。简·奥斯丁把我钉在了墙上。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把阅读的体验与内在的自我联系在一起。我这辈子没有受过宗教的规训，做事的原则无非是努力二字。我也不是善于哲理思辨的那类人。是小说，从那次阅读《艾玛》开始的小说，使我发现了某种道德指南针。